们这个木道班呢是设计的十二课，我们欢迎每一个木道友参加，然后就是受洗的如果想来了解也可以。这次不是查经，就是那个最基本的这个关于我们信仰的一些知识。可以说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圣经是一本怎样的书。我们信主以后呢，孙大哥虽然没信主，但是他们家里面好多圣经，我去看过。圣经是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信仰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元素吧。以前呢，我在看到中国的一些就是纪录片讲到，他们那时候缺乏圣经，都怎么办呢？就抄，自己拿笔啊抄圣经，很辛苦的。而且非常宝贵，这个那时候共产党打压嘛，就看到圣经都给没收了，就烧毁了。他们有一本圣经非常珍贵的，非常宝贵的，有时候有的甚至几个教会就一本圣经换着看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这圣经可以说多到一人都不是一本了，都好几本。像他们家我看到好几本圣经，我们家也是好多本。你看我们这个圣经呢，是它这个名字，我这可能因为看得多，这个字都快没有了，他这还什么还有一点字。我们这叫麦克阿瑟这个注释圣经，就是圣经很多的不同的印刷语言。但是呢，一像我们这个呢，就属于因为这个牧师是我们教会很认可的，在美国的一个，他已经84岁了，他的里边那些的对经文的注释，他的印在圣经里边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呢，哎，有时候比如说有些经文不太明白，哎，请进。我就看一看这个人家那个牧师怎么讲的，有一些注释这样子。你看下边这一半都是注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慕道或出信呢，不需要看这些注释，我们就看圣经的本身的讲的内容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一讲我们这个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我们的真理的来源，就是我们信的是什么。可以说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其实呢，我们说圣经是一本怎样的书，这个话呢其实不准确的。为什么不准确呢？我们信主都知道黄帝合在一起的有66个书，66有长有短。以前呢，我在看到中国的一些就是纪录片讲到，他们那时候缺乏圣经都怎么办呢？就抄，自己拿笔啊抄圣经，很辛苦的，而且非常宝贵。这个那时候共产党打压嘛，就看到圣经都给没收了，就烧毁了。他们有一本圣经非常珍贵的，非常宝贵的，有时候有的甚至几个教会就一本圣经换着看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这圣经可以说多到一人都不是一本了，都好几本。像他们家我看到好几本圣经，我们家也是好多本。你看我们这个圣经呢，是它这个名字，我这可能因为看得多，这个字都快没有了，他这还什么还有一点字。我们这叫麦克阿瑟这个注释圣经，就是圣经很多的不同的印刷语言。但是呢，一像我们这个呢，就属于因为这个牧师是我们教会很认可的，在美国的一个，他已经84岁了，他的里边那些的对经文的注释，他的印在圣经里边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呢，哎，有时候比如说有些经文不太明白，我就看一看这个人家那个牧师怎么讲的，有一些注释这样子。你看下边这一半都是注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慕道或出信呢，不需要看这些注释，我们就看圣经的本身的讲的内容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一讲我们这个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我们的真理的来源，就是我们信的是什么。可以说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其实呢，我们说圣经是一本怎样的书，这个话呢其实不准确。为什么不准确呢？我们信主都知道，黄弟兄知道，我们圣经不是一本书的，里边是66本书。可以说这个圣经是一个合集，这个书啊是这本圣经是很多的书合在一起的，有66个书，66有长有短，66本不同的时间。我们一会儿会讲时间跨度1500年，这个圣经成就是写成啊，跨越了1500年的历史。所以圣经是一本 神给我们的书，也是一本神奇的书。这个圣经的从开始到现在被使用，全是充满了很多世界上我们难以理解的一些事情发生。所以说呢，这些都证明圣经是神赐给我们人类的。就是我们不认识神怎么认识呢？就神他愿意把他的真理，把他的事情启示给我们。所以说呢，我们说圣经就是神的话，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中国没信主之前，有一种我们都从小可能看过一些神话故事啊，包括电影啊，讲到有关神的神仙的什么这些概念，但是我们对神是其实是一种完全模糊的一种概念，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所以我们人是很有限的，就这几十年。如果神，假如我先说我们因为慕道友，可能我们还你怎么知道就有神呢？我们先假如说有神，如果神他不愿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对神是一无所知的，我们是很有限的，就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知识都很有限。神是无限的，神是也是我们看不见的。所以神如果他不启示他自己，我们人是无法认识他的。你看我们中国，我们小时候看什么西游记啊，什么这个还有什么，就是很多这种神话故事啊传说都是人自己想象的。这个想象的神应该什么样，反正我们想象的神什么样，这能力是无限的，就是我们人做不到的，是吧？什么玉皇大帝什么这些事，就人做不到的事情神他可以做到，就超越我们人想象出来啊，神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子。其实啊，我们今天圣经我们只是摆在那儿，我们可能都
不需要
看圣经。我就跟大家聊天讲圣经的来历，圣经是一本怎样的书。然后呢，我们大家一会儿会讨论，就是我们可以聊聊你凭什么你东升你说的就对呀，我为什么相信你呀，是吧？这个是我讲这些事呢，我学来的，我信主，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是2009年信主的，2009年到现在15年，这15年当中，我前几年也是很不追求的，就在教会里面好像也是混日子一样的，后来慢慢慢慢神感动我，越来越追求，而且呢对圣经呢越来越渴慕，越来越想读，越喜欢查经。后来就是觉得不够了，就是自己查经不够了，要去明白更多的明白，就是读神学了。我去读了4年半的神学，我们读神学过程当中，之前就要读两遍这个圣经，要读两遍的要求，至少读两遍。然后呢读的这个上神学这几年呢，每年至少要读一遍，这神学院的要求。然后呢我们不只是要读圣经，还要大家上很多的课程，就是神学的课程。就是所谓神学呢，就是人通过读圣经把神的这些真理总结一下，就是让人更加的有系统的来学。因为圣经里边的这些真理啊是分散在各个书当中的，所以说呢神学就是把圣经，把神的事情，人的用人的智慧，人的头脑，哎，总结一下，让这些让我们这些信的就是时间不久的人呢更快的有一个系统的一个总体的印象。其实就是这样子。但是神学呢不能代替圣经，我们一定要还回到圣经，因为神学是人总结出来的，人呢就可能会犯错，就不一定是真正神的意思。所以说我们还是根基还是要回到圣经来。好，那就我们刚才说了圣经是跨越了1500年，那圣经最后一卷书，我们看，如果我们看圣经呢就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是吧？最后一卷是启示录。启示录讲什么呢？就是讲将来世界的末日的结局。世界末日结局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神要审判的，这个就是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卷书是写完了，成书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世纪。我们现在是2023年，是吧？这个从第一年开始，就是公元元年，就是那年呢，人们就是定这个元年的时候呢，就按照主耶稣出生那一年，那是人们推算出来的，定这一年呢为公元元年。但实际上现在人们考察呢，那个不太准的，实际上主要是在公元元年之前3-4年，这是人们现在大部分人认可的这一个时间。我们不管它这准不准，总之人们这个开始设定这个元年的目的就是来纪念耶稣的。好，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公元多少年，就是这么来的。但是这个启示录什么时候写成的呢？就是大概的日期就是公元100年之前，公元90年到100年， 它的作者呢就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是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一个。他呢，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一点点扩展，就是现在讲到就是最后一卷书成书了，就是说启示录，我是在讲就是最后这圣经完成了什么时候，就大概，因为圣经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是时间，但是我们可以推算出来大概是公元九十多年，就是一百年之前。因为使徒约翰呢，他比主耶稣小大概十来岁，因为主耶稣是公元元年左右出生的嘛，那他，但是这个使徒约翰呢，他是活了很久的，人们一般的认可他是活了九十多岁的，这是唯一的一个主耶稣的使徒真正的就是活到寿终的，是没有殉道的，其他十一个使徒全殉道了，都为主被杀了，所以唯一的一个使徒就是约翰，他是老死的。他在晚年呢，就是其实他在死之前几年大概写下的启示录，所以我们推算呢，就是大概就是主后一百年之内，那我们就算出来，就是圣经其实完全写成在公元一百年之前都已经写好了，也就是现在如果我们看呢，已经一千九百多年了，所以我们现在手里面拿圣经完成了的时候是一千九百多年以前的事情。一千九百多年以前，那时候中国是什么时候啊？大概好像是主后二十多年的时候，那时候东汉光武帝，这是一个资料啊，我对中国历史不是太精通，就大概我们想一下，那时候是中国的汉朝，那时候这个圣经就已经写好了，所以说一千九百年，但中国真正认识圣经才一百多年的事情，所以我们中国人一千多年啊，一千八百年我们都没有圣经的，在这之前是外语，就是在清朝那时候有外国宣教士来拿着他们的圣经，那时候还没翻译成中文，第一本就是大家比较能读得懂的中文圣经就是和合本，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教会拿的圣经和合本是在公元1919年印刷完成的，现在它105年是吧，1919年，那是第一个就是叫白话文圣经，那是我们现在教会还在大部分教会在使用的这个圣经，就中文圣经，所以我们中国跟最早这圣经开始写好了已经1800年了时间了。大家到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不一定非等到那时候，我又讲太多了，可能想不起来问题来了。啊，老孙，有没有问题？
我头是接头。
哦，没有，这都不是，我们就随便，我就给大家，其实是叫什么叫普及吧，科普，普及一下基础知识。
有问题都可以。
就圣经，我就先讲一个圣经什么时候写完的。那往前推1500年，就是最早写圣经的那个第一卷书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开始几卷书，叫我们讲的叫摩西五经，有五个书五卷呢，就是我们就简称叫创出立民申。创就创世纪，出就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五卷书呢，可以说是在旧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旧约的一个根基性的一个书卷。这五书呢都是同一个人写的，叫摩西。将来我们如果有机会查经，我们会查这个创世纪五卷书，很重要，都要读的。就是创出立民申，就是摩西五经，摩西写的书。他们犹太人呢非常看重的就是这几卷书一定要读的。后边很多呢就是历史啊，这诗歌呀什么这些东西当然都很重要，但这摩西五经是一个根基。那摩西五经什么时候写的呢？也是现在推算的历史大概在公元前1400多年，1440年到1460年，就是出埃及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大概是在这个年代，就1440年，就我们就找一个吧，1440年，就这个时候他们出埃及。这个出埃及呢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可以说最大的一个人类的迁徙，在当时差不多200万人从做奴隶的埃及全体出来，然后呢回归到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地方，中东这个这块土地，那时候叫迦南地。他们回到这个地方本来可以走10天的路程，他们走了40年，那这个呢就是一个 很长的故事了，我们今天就不讲了。总之呢，这个摩西五经讲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些历史，包括他们在这个人类他们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认识神，神怎么带领他们，神怎么吩咐他们，给他们立下很多的律法。所以摩西五经又叫律法书，里面很多的律法就是神规定的这些规则，按我们现在说叫法律是吧，这个每国家都有法律，他们叫律法，实际上意思英文都是一个意思，都是 law， 就是法律，神给他的百姓制定的法律。那创世纪呢，还有在前面几章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在讲人类的起源，也就是人类还有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甚至更广阔，就整个宇宙万物这个起源就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会讲到人类的起源到底是神创造的，还是现在有的人说的是什么进化来的，还有人说是大爆炸，那到底怎么来的，我们接下来今天不讲，以后会讲这个问题的，就是人类的起源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基督教，我们上神学的有一门课叫护教学，护教学其实就是神学的一个辩论，就说我们用怎样的一种根据，凭什么我认为我说的对，凭什么我相信圣经，为什么圣经是真理，为什么圣经都是对的。有的人现在提出来圣经是人编的，既然人编的就可能是不对的，那我们根据什么我们能下这个结论说圣经都是历史，都是真实的历史的记录，都是真实的人类的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些。那今天我们大概讲了一下这个圣经的开始到最后，用66卷书一个时间段是跨越了1500年。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所认识的书，哪一本书写了这么久，1500年，从开始到最后1500年呢，这是跨度当中呢，我说了是66本书，66本书当中呢，我们刚才说了摩西自己写了5本书，但是好多书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写1本的。所以呢，一共这66卷书一共有多少作者呢？大概是40位。那为什么说大概呢？这个大概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都确切的知道哪一本书是谁写的，那就不需要大概了，是吧？那39个人、40个人就定了。但有的书呢，现在不知道。比如说《希伯来书》，圣经有一个叫《希伯来书》。现在人们的认为呢，因为圣经里面他没有说他是谁写的，有的人认为他就是保罗写的，但有的人认为不是保罗写的，那就产生分歧了。假如是保罗写的，那保罗还写了其他的书。保罗是写圣经最多的，你知道他写了多少吗？他写了13本书。保罗他是一个写圣经最多的人，但是呢，他虽然写了13本书，但很多书呢都很短的，叫书信，那就像我们现在写信一样嘛。他写的书信也列入圣经了，每一封书信呢就是1卷书，都是一个圣经。所以说他写了一共13个信，13个圣经。当中希伯来书呢，因为他没有说是他写的，所以呢现在就不能下定论到底是不是他写的。还有一些呢是旧约的一些书，也没有确定，圣经里边没有自己说他是谁写的，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大概其呢是40个左右作者，我们就说就是能确定的还有一些未知的，总共我们推算下来大概40个作者。那这40个作者都是干什么的人呢？那就很复杂了。这里边有皇帝，有国王，比如大卫。那这个摩西呢，摩西他其实不是一个王，但是呢他是神设立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我们叫他领袖，民族英雄。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相当于一个王，但是呢神没有给他，没有，那时候没有建国嘛，所以他不是一个国王。还有当时就是这个在外邦做到总理的，做到宰相的，比如说但以理，还有在外邦做到总督的，就是省长的， 那比如说尼西米，尼西米是一个先知，然后还有这像约书亚，就是摩西的接班人，我们称他为这个元帅军事家，还有哲学家像所罗门，还有一些诗人。我们会看到圣经里边有很大的篇幅是诗歌，在这个在中间，圣经正中间啊，有几卷书叫做这个，我们叫智慧书。智慧书都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诗歌、箴言。你看在正中间，中间稍微偏前面一点点。诗歌、箴言、传道书、雅歌这几卷书呢，称为这个智慧书，就是里边很多都是写的人类的智慧的总结。箴言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那种我们叫格言是吧？那种也是人类智慧的总结，是这些。但是这些呢，不是随随便从世俗上抄来的，也是神使用那些人写下来的，也非常有智慧的一些总结。所以这作者呢，里边有诗人的，还有先知，还有这个研究圣经的，包括这个你看我们这里研究圣经里边有李斯拉，还有我们刚才说的保罗。保罗其实他原来也是个律法师，就是文士，他是对圣经非常熟悉的。然后还有什么样的呢？还有这个老百姓。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个启示录，写启示录的叫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和他哥哥雅各原来是打鱼的，就是在加利利湖，就是在我们如果看地图的话，在这个现在不是正在打仗吗？如果我们看那个图的话，上下是一个尖尖的，像枣核的一个形状的，在最北端有一个湖叫加利利湖。主耶稣曾经在这个地方三年多的时间布道，当中就有四个渔夫，两对兄弟，一个是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另外一对兄弟，就是我们说刚才这个写启示录的人叫约翰和他哥雅各。这四个人都是渔夫，两对兄弟。这两对兄弟当中呢，两个人写圣经了。刚才我们说的还有那个，除了这个约翰写启示录的，还有另外彼得，彼得也写了圣经。彼得他们都是四个人都是渔夫。你看耶稣呼召的人什么样的都呼召的，一个普普通通打鱼的，但是呢神就使用他写下来这么好的一个非常这个有深度的有哲理的。包括如果我们像皇帝都知道的约翰福音，写的非常深刻的，四个福音书当中是最有这个深度的，然后最富哲理的一卷书，叫这个约翰福音。另外还有像放羊的，还有这个税吏，就收税的，叫马太。这个人呢，他是主耶稣呼召的一个门徒，他也写了一个福音书，叫马太福音，就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叫马太福音。是这个作者呢叫马太，他原来的名字叫利未，他就是一个税官，收税官。那么这个圣经说了，你看这么复杂，四十个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代，跨越了1500年，他们写作的地点呢也是不一样的，有在皇宫里边写的，有在野外写的，有在监狱里边写的，有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在船上写的，这个有在海岛上，像启示录是在海岛上写的，他被关在海岛上看到的异象，然后呢跨越这个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我们看到这个中东呢，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就是在三大洲的交界的地方，埃及就属于非洲了，他们离埃及非常近。我们现在我们看那个新闻，以色列让这些加沙地方的这些人逃跑，往哪里逃跑呢？就是往埃及那个方向。所以埃及我们在圣经当中经常提到埃及，以色列在埃及就是做了400年的奴隶在那边，当时亚伯拉罕也是跑到埃及去避难逃荒。所以埃及呢和以色列这个迦南地是非常近的，很近的，所以十来天的路程就过来了。那时候还是走路，现在肯定不是十天了，那时候是赶着牛羊很慢的走路，都要十天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现在讲了时间，这个作者，然后呢这些在什么地方写的， 当然这个时间跨度这么长，可能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的时期是战乱的，人们流浪的，还有的是和平的时间，繁荣的时间，还有的是有一段时间呢，以色列人他们是被掳到现在这个巴比伦，就是中东那个现在伊拉克、伊朗，被掳到那边去，差不多2000公里，他们整个民族灭亡了，被掳了。所以以色列历史啊，非常的曲折复杂，可以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多灾多难。大家可以想一想，我提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想一想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是神呼召的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没信主之前，我们都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可以说是多灾多难的，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这个神的百姓，神是大能的，为什么让这个民族受这么多的苦？他们从公元后70年，就是我们刚才说启示录不是在公元90多年写的吗？在这前20多年，这个圣殿已经被毁了，耶路撒冷被踏平了。当时罗马的这个大军，有一个叫提多将军率领罗马大军，把整个以色列踏平，把圣殿给烧毁了，圣殿就没有了，一直到现在圣殿也没有。所以他们一直在想建第三个圣殿，1800多年他们是亡国的状态，1984年以色列又建国，这中间跨越了1800年。那这1800年他们流离失所，到世界各地分散到各地去，然后现在回建国了以后，现在这已经第六次中东战争了，以色列第六次了。他们周围环顾周围啊，全是强敌，都是阿拉伯世界的人，都是他们信仰穆斯林的，攻击他。现在又是像现在又这是第六次中东战争，而且突然袭击。当然我们看到以色列是它是一个军事强国，现在别看它人少，它军事很强的。那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的百姓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可能大家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提出来大家思考，以后我们会讲到的，给大家带出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结合到现在的现实是吧，战争很残酷的，死了很多人，现在也在网上啊各方面的消息也在说啊，这个我想我们基督徒不参与是非的辩论是吧，谁对谁错。我可以讲一句话，战争呢，所有的战争的原因都是一个，就是人的罪。人的罪当中包括什么呢？这种占有欲望，人的贪婪，还有人的这种虚荣，各个方面。总之如果我们都是敬畏神的，都是爱神的，都按照神的教导彼此相爱的，不会有战争的。不但不会有战争，这种平时这种吵架这种都不会有。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就是人的罪。将来我们会有一门课，有一堂课讲的人的罪，人的罪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互相打，互相恨，仇杀。最早神创造人不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来源。所有一切的苦难，包括战争，包括一些灾害、瘟疫，这些根源都是人的罪，人的罪造成的。所以说，刚才讲了时间、作者，然后这个环境，然后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内容。圣经当中呢，内容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最多的就是历史，就是真实的事件发生的这个过程。我们说前五卷书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写到哪里？就写到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还没进到迦南地之前就结束了。申命记就摩西五经写完了，接下来的一卷书呢就是约书亚记，就是摩西的接班人他写的，接下来接着写这个故事历史。所以说呢，整个圣经当中最多的就是历史。整个的以色列历史，从他们在埃及被掳，然后旷野漂流，然后回到迦南地打仗，然后得胜，然后他们建立了他们的这个国家，后来又经历了这个征战和外邦的征战，前后跨越了 我们说了是吧，这个圣经就是1500年，但这个历史呢当中只有400年圣经没有记录。400年是什么？我们叫黑暗时期，就是这400年神没有给以色列人任何的默示。所谓默示就是神差派先知写下圣经，有400年的时间是黑暗时期的，神没有写下任何圣经。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完成的时候呢，就是在主前400年，主前400年写了最后一卷书叫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最后一个先知书，就是最后神的话就到此为止了，旧约就结束了。我们看最后马拉基书怎么说的，第4章就是讲到这个末日的审判。第4章，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你们能找到吗？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在马太福音前边，马太福音前面翻一页就到了。找到了，哎，不错呀。我们看最后一章，马拉基书最后一章，还第4章。对了，还有一个就是圣经呢是分章节的，这是一个独特的地方。我们看世界上的这些书啊，不管是什么科学呀、啊，或者是小说，都没有分章节，就是分章，是吧？没有分节的，节就是几句话分成一节。这样有一个好处什么呀？让我们便于查考。假如说我说了，第4章，因为这个第4章还短，还好一点。有的呢，这一章很长的，好几页书。那我说第4章，我就说第3章，那你我说一句话，你很难找到的。但如果说第4章第2节啊，你马上看见了，这个有一个数字前后的一个排序，所以说我这个非常容易查考圣经，这是神的一个智慧。但这个呢是后来才加人来加上去的。好，我给大家读一段这个马拉基书最后这一段讲的是什么事。万军之耶和华说，第4章啊，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这是在讲到末日的审判。神让这先知呢宣告一个末日的审判，就是在将来，还不是现在啊，现在还没到呢，就是将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审判的，审判万民的。那时候这说什么呢？说狂傲的和行恶的，就是那些恶人，那他们的结局呢就像这枝条，就像那个树枝一样被烧尽了，被火烧完了。但是两种人啊，一种是被烧尽，另外一种人第二节就是说，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敬畏神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大家想一下这个情节，就像那个圈里边那个肥牛犊一样的，把那个门一打开，哎呀，欢欢喜喜的蹦跳的出来了，就像那个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一样的。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的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是将来末日的审判的时候，所有的恶人，那些坏人，不信主的，落在最终的人呢，他们就要像灰尘一样被踏在脚掌之下。然后接着他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说的摩西五经，神的那些律法，那些规定，就是他要求人要怎么来做，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的就是先知，先知就是神所差派的人，先知的意思就是神的代言，就是他讲的话是神让他说的话，所以旧约里面很多的先知书。那神要差遣这个先知以利亚，这个是在讲到了预言新约，讲到这个先知以利亚呢，就是另外一个约翰叫施洗约翰。这个施洗约翰呢，他来预言，他来这个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这个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表兄，比耶稣大半年，大6个月而已。他提前出来在旷野呼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这个好几个福音书里面都讲到了。所以我们看新约旧约是呼应，这里面是最直接的呼应。这里面讲到了，马上就确实，其实400年以后的事情， 但他就预言了将来有一个人像以利亚那样的，他要来的，他要来叫干嘛呢？你看他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就是施洗约翰来是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就是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原来远离神了，现在让他们回转心，让他们回转来继续认识神，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预备主耶稣来传道，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新约旧约这种呼应，旧约很多的预言，新约应验。最多的预言呢，就是关于一个人的，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信的。所以我们说信，我们的信仰是信耶稣，信耶稣。耶稣到底是谁呢？整个这个这一本书啊，66卷书，一个中心就是耶稣。虽然有的书里面没有提到他，但是也是在说他的。所以说每一卷书，圣经没有别的中心，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旧约里边好多地方看起来好像是在讲人的历史，但是在当中反映出来的真理指向的就是将来那一位救主。很多的预言，旧约的预言就是明确的预言耶稣的，就几百处。我们说了跨越了1500年，但是呢这1400年之前的写下的圣经都是指向同一个目标的，就是耶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呢？神让大家想想，如果40个人跨越1500年，怎么可能他们写下的东西完全的合一，互相没有矛盾？如果不是神做的，人完全不可能的，人做不到的。而且很多的预言，将来我们会详细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相信圣经。我们相信这个教会当中很多的牧者、同工、长老，我跟孙大哥我们原来分享过，我说你看我不像一个傻子是吧？对，我说但是呢，为什么我能信呢？就是圣经是非常讲究逻辑的，是非常合乎理性的，不像我们以前我在国内也拜过佛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佛经？佛经我们是看不懂的。他那些好多是音译，你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呢，为什么有人还虔诚去拜那烧香呢？其实就是迷信嘛，不懂。但是圣经可不是迷信啊，圣经每一卷书都是有故事的，有情节的，然后有道理。为什么我们要讲道？一会儿刚我们是讲道，讲圣经。圣经一小段话，几句话，我们可以讲几个小时，因为里面含有很多的真理，很多道理。而且你越想，你越琢磨越对。圣经不是让人糊涂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让人越来越清醒的，不是迷信。迷信，你像有的那个在国内啊，我看的以前那搞那些东西，你就信，好像就是什么你都不用管那么多，也不用想那么多，你就信就好了。我们圣经不是，我们是让人提问题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思考，然后呢你自己有问题带着问题呢最好。圣经不怕辩论的，真理。我们原来中国讲的真理是越变越明，是吧？真理可能越变越清楚的，不可能越变越糊涂的。他那些要你信就好了，不要管那么多，那就是他，因为他没有道理，他讲不出道理来，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是那就叫迷信，迷迷糊糊的信。我们基督信仰不是迷信，我们是让你明明白白的信每一个人。而且呢，这也不需要说我有多高的学问，我非要读到什么学历，就是我们没有上过学的，在中国呀，有的农村的那个老人家老奶奶字都不认识的，但是呢他也能懂，你跟他讲圣经他也能明白。甚至我听到过，我没见过呀，我听到过见证，不认识字的能读懂圣经，我不知道你听出没听出，很奇妙的。这神的能力，神的能力超越人的理念，超过人的有限。这是，所以我们信主人会经历一些神迹的。我们今天我们不追求神迹，但是我们会经历到，就是说是我们人用人的理性，用人的这种智慧和包括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很多事情都发生，都会发生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真实的，他会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他的真实。那今天哦，差不多了，还20分钟。 那我就差不多我所讲就这么多。不是大家还想知道什么我没有讲到的关于圣经，我们今天就一个题目，就是关于圣经。大家有一些讨论。我们每次都这样，我讲40分钟，然后大家讨论20分钟，好吧？有什么问题？
你讲天主教，基督教，
哦，
还有犹太人那叫犹太教，
犹太教，
全是这一本书，就靠这一个。
不一样，
不一样。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孙大哥，这个是这三个宗教，这三个宗教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独一神教，叫你要有些宗教啊，它不是独一神，比如说佛教，其实佛教都是无神论，它都不是，佛教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佛的，我们不管它了。就是还有的宗教呢是多神，很多的外邦宗教，比如以色列当地那时候很多各种神嘛，神庙啊什么，供奉很多神，太多神。但是呢，我们就是孙大哥讲的这个，刚才你讲的天主教是吧？
对，天主教、
犹太教、
基督教，
这个就更近了。我刚才我以为是穆斯林的，不管穆斯林，就说你他说这三个天主教、这个犹太教和我们基督教，我们是有同一个渊源，所以呢，圣经大体上一样，但是区别，我跟先给讲区别在哪里。我们刚才讲了有新约旧约是吧？犹太人呢，犹太教，现在他们还信犹太教呢，犹太教没有我们后边这一段马太福音。之后这一段差不多占1/3，他们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犹太教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犹太旧约的基督预言的叫弥赛亚，弥赛亚，弥赛亚就是他们的救主，但是他们不认为不承认耶稣就是，所以他们还在等。所以那当然新约他就不承认了，因为新约就是在讲耶稣嘛，就是福音书嘛，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救主。他们就不承认新约，所以他们没有新约，他们就旧约。旧约我说了是主前400年以前就全写成了，所以呢，主耶稣那个时候在讲到说经上说什么，就是都是在讲旧约的。新约是主耶稣来之后写的，他的门徒们写的，在讲新约就是在讲福音救恩，耶稣来成全了救恩了。所以呢，好了，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犹太教没有新约，他们只有旧约这些，这是犹太教。他们现在也是这样，还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就说天主教和我们的区别。天主教最早教会建立，就是后边这些圣经写下来呢，到最后就是保罗是一个大使徒，刚才说了保罗写13封书信，他就在外邦，主耶稣基督亲自呼召他做使徒，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就是除了犹太人以外的，我们都属于外邦人。耶稣差派他把福音传到外邦各地，主要是欧洲，因为那时候他们的地理有限，他们就到西班牙就是到地极了，就在世界的尽头了，没有了。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整个是一圈，但那时候呢就到西班牙，就传到西班牙，就到地极传完了。他传的给外邦人教会建立了，就是他们那时候的叫初代教会。后来呢教会分了几个中心，比如罗马是一个教会中心，还有以弗所，还有北非，这个当然还有耶路撒冷，就这几个大，当时四大宗教中心，就是这个四个都是很大的城市，就是教会集中的地方，都是这几个地方有很多的基督徒，然后呢有里边有一些神学啊追求的这些使徒啊这些人。但是后来慢慢慢慢演变，在主后300多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些简单历史，就为什么会有天主教，为什么会有基督教。前300多年这个基督教是受逼迫的，他们呢到各地呢，我们看圣经里面其实也讲到了，保罗最后被砍头了嘛，很多的使徒都被杀，就是世界不接纳基督教，就逼迫他们，他们那时候生存的很艰难的，但是他们也是在传福音。但是300多年330多年以后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罗马皇帝，罗马是个帝国嘛，他跨越了亚非欧三大洲，是当时非常大的一个帝国。当时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大的这个教会的区域全在这个罗马的统治之下的。330多年这个罗马的皇帝叫君士坦丁，这个人他呢信耶稣了。他的信呢画一个括号引号啊， 就是他的信我是有一个疑问的，他的信，但是他口头上承认他信耶稣，因为他经历了一些神迹，他在出战征战的时候呢，他看到天上有一个十字架，云组成的一个十字架，然后呢他就让他们的那个他的军队，因为他当时是和他打仗的是他的两倍的军队，他本来是没有把握打胜的，因为他看到那个十字呢，然后他就让他的所有的这个他的士兵在这个他的武器上啊就做一个十字的标记，这个就让他的大家呢有意志，他就说你看神祝福我们天上有十字架，然后他们就真打胜了，打胜以后呢他觉得神祝福他，那他要信，他就信了这个耶稣，信耶稣以后就整个改变了基督教的地位，以前是一个被逼迫是排挤的一个宗教团体，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因为皇帝信了嘛，皇帝信以后整个这个宗教地位就天翻地覆的改变，变成了一个国教，设立为国教，而且呢罗马帝国把这个税收的十分之一捐给这个教会，所以教会一下子很有钱。好，来的教会要信教会，信教以后呢，那不是被打了被杀了，现在是有钱又有好处，而且是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了，大家都追求嘛，这个皇帝都信了，你跟着信就跟皇上走嘛，所以这个宗教慢慢性质就改变了。以前信耶稣是为了真的相信是真理，是认识耶稣，现在变成了为了好处，就像加入共产党一样，你加入有好处啊，都愿意加入。
延续下来就是现在的梵蒂冈，
对，就是现在的天主教。现在天主教以后，他们因为人的这种世俗的力量进来以后呢，整个把原来的宗教的系统、神学系统就改变了，就是他们做了很多的不合乎圣经的事情，比如说现在讲的这个教皇的问题，还有拜玛利亚的问题，包括这些他们这个神父是不能结婚的，是独身的。很多的事情包括他们的一些宗教的礼仪都是违背圣经的，他们认为教皇是至高无上的无误的，教皇无误论完全不对，教皇就是一个人呢，怎么可能无误呢，只有圣经无误，但是他们说呢，教皇的谕令就是教皇发出的这些命令都是同等于圣经一样的地位的，就圣经跟他同样的地位，而且他们我们说了刚才讲到这个问题，圣经跟我们一样不一样，他呢有我们这点内容，然后呢他还加上了很多，加上十几个，是一个叫什么叫伪经，就是虚伪的伪啊，就是假的，又叫次经，这些呢这些他们认为也很好，也加到里面去了，就是除了我们现在有的圣经，他还加上了他们的一些次经，大概十几个，这些次经呢里面有些东西是对的，但是呢大部分可以说80%-90%全是谬误，全是错误的，他们也加到里面去了，所以他们很多的问题可以说长达1000年就是被这种错误的方法、错误的神学来统治，所以说神的教会从主后400年一直到主后1500年这1000多年都是在一种错误的教导、错误的神学、错误的治理之下，所以越走越偏，变成了一个高举人，教皇无误，教皇最厉害，然后呢玛利亚本来是一个人，是他是生下耶稣的，把他认为他是上帝之母，上帝之母等于上帝的母嘛，就等于他也是神了，而且呢他们认为玛利亚是 co-redeemer， co-redeemer 意思就是和耶稣一样的同样的地位，是我们是靠耶稣得救，他们认为呢靠耶稣也靠玛利亚，这两个人呢是共同的，都得靠他们俩才能得救，所以他们祷告是向玛利亚祷告的，而且他们供奉了很多的雕像，你看你去天主教堂里边一般都有雕像的，这个是神明令禁止的，旧约里边说不可以雕任何的偶像的，但他们现在墙上挂像，墙上画很多像，你看你去天主教堂很多的画像，那窗户上也画着各种像，是吧，他们说那是故事，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是神明令禁止的，不可以做这些东西的。你看我们上我们基督教就是十字架。
我咱们对比一下，我在那个洛杉矶啊去过那个他那标志性建筑天主教大教堂，有很多人把骨灰都存在教堂里边。
哎，对，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拜人，包括你说的骨灰，他们叫圣体。他们天主教封了很多圣人，到现在1000多年 大概封了得有几万个圣人，现在包括那德蕾莎修女他们也封圣了。他们的封圣呢，不是我们所说的圣徒，是基督徒圣洁，他们是圣人，就是这个人呢已经达到了接近于神的位置了，圣人嘛，已经是完全圣洁了。所以他们除了向玛利亚祷告，也向圣人祷告。我们看天主教都有一个圣什么什么什么，天主教的名字都挂着一个人名的，这个人名就是一个圣人，就是他们封的圣人。但是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保罗自己他都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已经得着了，我是竭力追求。我们每个人，直到我们见天父之前，我们都达不到完全圣洁的，我们都是在跟自己征战的。保罗他自己都没有达到，对不对？是我们一生成圣的过程。但他们封那些圣人呢，就是这些人完全圣洁了，而且他们呢向这些圣人祷告，就认为圣人跟圣人祷告就可以到神那里去。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祷告，我们直接跟耶稣祷告，对吧？但他们的祷告跟玛利亚祷告，跟圣人祷告。另外呢，他们要告解，比如我今天犯错了，我跟神忏悔，跟神祷告，对吧？他们是你来教堂，来那个天主教堂，隔一小布帘里边是神父，你跟神父那忏悔，然后神父说啊，我饶恕你了，然后你走了，根本就他们是中保人设了一个中保，所以
拜人不拜神，
对，所以他们
拜人不拜神，
很多非常多的错误。我现在说只是说了一部分，所以就是1517年，500年前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马丁路德，他原来也是一个神父，但是呢，他心里非常不平安，他非常挣扎，他看到就是太多让他就是与圣经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读圣经嘛，他觉得神明明这样说了圣经，为什么我所看到的教会完全不一样，做法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就列了95条，贴在教会大门上，叫95条论纲，就是辩论，跟那些天主教的主教教皇来辩论，说你哪里做的是什么，圣经怎么说的，95条，我们刚才说了几条啊，更多，就跟他们辩论。他们当时呢，就是因为他等于提出这抗议吧，他差一点被杀的，因为当时也是神派一个当时的一个国王保护他，没有被杀。那后来就变成了他发起的一个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回归圣经。圣经几千年，最早开始写好到现在3500年了，是吧？最晚的都快2000年了，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改变的是呢，是人自己加上东西改变，没准不忠于圣经神的话。所以呢，他就改革以后呢，我们现在新教就是改革的产品，我们叫改革宗教改革嘛，我们叫新教，就是新教其实原来就是 Protestant， 就是抗议，就是我们对他们提出抗议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现在的新教。所以现在知道了哈，天主教、犹太教，源头都是一个，但是中间的过程当中就发生这么多的变化。
那好像那些什么东正教那些之类的，他们是属于哪一种？
东正教。好，你这个问题也很好，这是另外一段历史。这是在我刚才说了1500年中间发生一件事，就是宗教，就是教皇的东西分裂。罗马帝国持续了东罗马帝国持续了1000多年，西罗马帝国几百年就亡国了。当时有两个首都，一个在罗马，就是现在意大利的罗马，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就是现在这个土耳其的首都，那是一个东方的一个中心。后来迁都嘛，这个皇帝把首都迁到了，就是我说的这个君士坦丁，他迁都到东部，就是土耳其这个地方。然后呢，旧老的这个罗马还在那儿。后来老的就是这边的西罗马灭亡了，但东罗马还依然在。后来到1054年的时候，就是因为两个地方虽然不在同一国家，但是呢还都信，都是他们宗教是同一体嘛，还有教皇。但是呢那时候是东罗马一个教皇，西罗马一个教皇，但是只有一个教皇，但是呢就是他们两个互相谁不服气谁，就互相攻击，就人的这种想树立自己权威嘛。但是他们两个呢遥遥相对嘛，就是谁不服气，就是说都想当老大。最后呢就1054年的时候就分裂了，正式东西分裂。 西边呢就是天主教，东边这个伊斯坦布尔这个呢就叫就变成东正教了，哎，就是现在东正教。东正教的发展，它现在主要是东欧和俄罗斯，就在这一块这个地方。对，东正教和天主教其实他们神学其实没多大问题，没多大分别，就是两个人互相不服气就分裂了，这是人的骄傲嘛，我不服你也不服我，因为本来都不在同一国家了嘛，因为那时候已经两国家都不一样了，所以就干脆就分裂了。当时互相开除教籍，我开除你，开除我，都以教皇的名义开除对方，最后就正式分裂。其实就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就说这个有一句话，就是说他们制定了一些这个教义嘛，就说是圣灵到底是当时说的是父差遣圣灵。那个东边的东正教呢，就是还没叫东正教，那时候呢东罗马就认为是说父和子，父和子就是子，就是子神嘛，就是耶稣嘛，就是父和子共同差遣，就差着一个和子这两个字，谁不服气都说自己对，然后呢就分裂了。其实分裂不是因为真正的神学的问题，就是人的骄傲，我想当老大，你想当老大，咱们都想当，怎么两个老大算了，就分开了，就到现在。所以他们现在到现在为止，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他们神学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的，所以他现在他们做法还是那样的。我们看每一个天主教的教堂上面都有一个人名，都有一个圣人的人名，圣什么什么 ST 就是圣了。比如说我们原来在马尔康那边也叫曹桂英是吧，
对，圣
曹桂英，圣曹桂英，曹桂英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天主教徒，他们也给封圣了，中国的，
他捐钱了应该就是，
不是，他是好像二十多岁就殉道了，被中国好像被清朝那时候给杀了。很多圣人，像中国也有，中国也有天主教，他们封圣的是很复杂的，所以必须这个人死了以后才能封圣，而且呢一般要通过几十年的时间，要他们说要一个神迹出现证明他是圣人。比如这个德蕾莎修女，她是一个特例，她死了几年就封圣了，她没等那么长时间，因为她影响力很大，就认为她这个早点给她封圣，她就是等于是让大家开心嘛，很多人都很崇拜她，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基督教里边有好多弟兄姊妹不明白的，也很崇拜德蕾莎修女的，也很觉得她很厉害，她是很有名，但是她救恩是有问题的，她信的跟我们不一样，她也是信玛利亚的，所以我们要清醒的认识，还回到真理上，回到圣经上。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雷锋吗？
对，是
一个好有爱心的。
对，但是我们明白圣经，我们明白真理，我们要知道清醒的认识，我们不是靠任何人得救，我们直接靠耶稣基督，而且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是直接跟神悔改，跟神祷告，不经过任何人。所以他们的中保呢是一堆玛利亚圣人，然后还有神父，要跟神父去，然后你看那个天主教堂里边很多神像的，每一个神像都有来历的。还有刚才你说这骨灰这个事情，他们把那些就是殉道那些所谓的那些圣徒，他们的这些遗物，包括他们可能用过的一个碗，他们的骨头，这个都是很宝贵的，就靠这个这把它供起来的。
那不是跟中国的佛教
就是拜偶像嘛？哎呀，中国有什么舍利子，其实一样的。他们那些圣徒，可能不知道真的假的，就是比如说圣马可啊，找到这些骨头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就供起来了，供到庙那儿，供到那教堂那儿，就正跟神庙了，就还叩拜的，完全不对，完全不合适。
不信神了就是。
就是嘛，所以就人的偏离嘛，完全就是把神放在一边了，去拜人去了。这很，所以说天主教很多问题，太多问题了。
加拿大这边是不是信天主教的比较多呀？你看他的很多学校都叫 Catholic。
对对 ，Catholic 就是大公教会的，大公就是天主教。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做个祷告就结束，好吗？欢迎我们下礼拜继续来，我们下礼拜就换另外一个话题。主要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一同来， 学习圣经的知识，然后明白圣经是怎样一本书，然后我们能够知道你赐下这个宝贵的话语，然后我们靠着它，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能够认识福音，认识我们的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在平时能够爱慕神的话，能够有机会参加我们的学习，参加查经，让我们一同来认识主，让我们能够在主里边蒙恩得福。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